先知书呢，它刚好可以分作四组，一组呢刚好是三卷，所以这个三卷呢刚好可以挂在一个大先知的底下，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它一定是内容啊、启示啊各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大先但以理书底下讲了神的国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看过的挂的是约拿书，然后呢拿鸿书，现代呢就是约珥书。那慢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三卷书呢可以挂在但以理书底下，慢慢的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。就的历史来说，这个但以理书是给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，然后呢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呢希腊帝国，然后罗马帝国，讲到历史上有四个大的帝国。不过在巴比伦还没有兴起以前有亚述，所以很自然的，如果你讲到列国的历史，你讲到这以色列人怎么样被这些异族来侵略、来侵占、压迫，那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从巴比伦算起，一直算到罗马。可是呢在巴比伦以前，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亚述、尼尼微，所以呢有两卷书讲了尼尼微，一个是约拿书，一个呢就是拿鸿书。我想我们已经看过，所以不必再去重复它。那么今天这个约珥书呢是在拿书在亚述以前，所以是最早最早的一卷书。那我们可以说约珥呢几乎是跟以利亚同一个时候的。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在那里有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本来不下雨，本来他挑战那些假神的时候，就假的先知的时候，那你记不记得这个缺水，他反而是然后把水呢倒在这个水沟旁边，然后最后你看见说神果然悦纳了这个他们以色列人的祷告。所以大家都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这个约珥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从很多地方来看，这个约珥书呢应该是很早很早写的，所以难怪阿摩斯书呢它前面跟后面都引约珥书的话，以赛亚也是这么做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么多书的以前，那么最早最早讲的耶和华的日子，那就是约珥书。所以大家看见后面的人形容耶和华的日子怎样的日子，多半都是引约珥书的话。所以可见约珥书呢一定是在阿摩斯的前面。那我们讲过了，这个阿摩斯书呢跟和西阿书是同时，那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特点就是在这以前神说话是借着以利亚跟以利沙说话，是口头上的话，所以那些先知的话都是口述的，不是写下来的。那写下来的最早的开始是什么？是也就是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。那现在如果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如果是引约珥书的话，那么可见约珥书呢比阿摩斯书还要早。那早多少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说在这卷书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亚述，也没有提到这个什么，也没有提到这个巴比伦。 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应该是在亚述还没有成气候以前，巴比伦还没有成气候以前，最早最早写下来一本书。那么在这个之前呢，有一个一半写一半口述的，那就是约拿书。约拿呢是写下来的，但是约拿不是有一个预言吗？它是关乎这个整个就是他讲到要收复失土嘛，就是整个以色列地要收复失土，那会要恢复到像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情形。那个预言是口头的预言，不是笔述的，不是写下来的。所以到了约拿呢，可以说是一半口述，一半是书写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接下来就我们所知道的，在圣经里面是写下来的，最早最早是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。但是现在呢，阿摩斯书又引约珥书的话，所以可见是约珥书在前，多前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呢，我们可以相信说，在所有先知书里面，小先知书里面，第一卷恐怕应该就是约珥书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记在心头上，这就是约珥书的特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关于约珥，我们知道的不多，我们只知道耶和华是神，或者神是耶和华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以利亚的见证，不是吗？所以在以利亚的身上完全是口述的，在约珥的身上就不一样了，他就把它写下来了。那对于约珥我们知道的不多，但是我们有一件事知道的，就是他的确是犹大的先知。我们知道是南国跟北国，不是吗？你看何西阿书也好，阿摩斯都是对北国来做先知的。那么现在很明显的，约珥呢，他多半是在南国做先知。他对先知说话，证明呢他又不是先知里面一份子，所以我们很难说约珥是祭司，约珥最多就是先知，如此而已。那么他呢，对耶路撒冷是熟悉的，对西安是熟悉的，对犹大是熟悉的，所以这里面呢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他对耶路撒冷非常非常熟悉，因为那里面许多的景象都是发生在犹大地的。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。那第三点呢，你从一开始你就看得出来，他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在整个的国中，现在发生了空前的浩劫，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要问老年人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经有过这个事。所以很明显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可以说是空前的，从来没有过的。那这件事什么事呢？很清楚的，如果我们稍微读下去就很清楚了。原来呢，是有一对的蝗虫，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了我的地。那么西西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圣经不光是客观地讲迦南美地，不是这么说，他说侵犯了我的地。所以迦南地呢，不管今天是怎么样的光景，神说是他的地。那不止如此，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，还有呢，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。所以无花果树是神的，然后葡萄树也是神的，这块地也是神的。所以现在这块地遭到空前的浩劫，就是蝗虫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它不止侵犯这块地，它毁坏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。那弟兄姊妹， 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整个的重点就是迦南美地惨遭涂炭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光景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遭遇，可以说这是个空前的浩劫。所以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大概在约珥年间，他写这卷书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遭遇了在迦南地遭遇这个空前的浩劫。但这个空前的浩劫呢，并不是偶尔发生在迦南地，不是，因为这里明明讲了这个迦南地是我的地，这个葡萄树是我的葡萄树，无花果树是我的无花果树。所以现在你慢慢就能够懂得为什么约珥书是挂在但以理书上面，你慢慢慢慢就懂得了，一点没有错，是根据约珥曾经有一段的遭遇，那一段的遭遇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迦南美地可以说从来没有过的，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浩劫，迦南美地惨遭涂炭，神说他们侵犯了我的地，毁坏了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。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光是临到客观的临到迦南地，神说是他的地，而且呢是毁坏了他的葡萄树，剥了他无花果树的皮。所以在这里慢慢我们就能懂得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神儿女中间，但是神说是发生在他身上，他受了侵犯，他受了剥夺，他受了毁坏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神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，可以说我们的遭遇就变成他的遭遇，或者说以色列人的遭遇就变成神的遭遇。所以可见这个东西一定是刻骨铭心的，可见这个东西一定是和神的旨意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对的蝗虫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，下面等等等等。所以第八节他说，我的民啊，你当哀嚎，像处女腰束麻布的，为幼年的丈夫哀嚎，素祭和奠祭。那素祭就是我们知道是没有血的，素祭尤其是蝗虫一来，那么那个所有植物的东西都遭殃的。所以素祭和奠祭，奠祭当然是指着酒祭说的，是指着葡萄酒来说的。所以如果葡萄惨遭涂炭，这个葡萄酒就没有了。所以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。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很大的，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，农夫啊你们要惭愧，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，因为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，葡萄树枯干，无花果树衰残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，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。所以这就是描写那个浩劫的情形。那么这件事不要忘记，约珥书就问老年人说，你们是比别人活得更长，你告诉我们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约珥书的开始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下面呢说，祭司啊，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，伺候祭坛的啊，你们要哀嚎，侍奉我神的啊，你们要来 披上麻布裹腋，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，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说，在约珥的年间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当他写约珥书的时候，的确有这么件事情临到了整个的迦南美地。那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四节，见仇